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坚忍中前行，运用法律营救同修救众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4年了，借此明慧网大陆法会，我把在过去一年中运用法律救众生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艰难的抉择。一天之内，我老家的同修有几十人被绑架，后来还有十几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疯狂迫害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，可是又没想好要不要去做。正在我犹豫之际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有一天我被问到，你的同修被绑架迫害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会说，我因为害怕受牵连被迫害，我因为联系不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，也不会讲真相，做不通同修家属的工作。我因为不懂法律，没有说服力。我因为不知道怎么做，做什么。所以在20多年里，我身边的同修被中共邪党绑架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营救帮助。我甚至害怕风吹日晒，连一次近距离发正念都不曾做过。那一刻，我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我问自己，这件事是不是需要有人去做？那认识到该做还不去做，指望谁去做呢？认识到该做，因为自保而不去做，那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吗？对于一个不愿意说话、不想多说话、不擅长说话的我来说，要走上这条路，要给害怕、无助、迷茫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，劝他们帮助营救同修，还要与律师沟通，又要与同修们在法理上交流、商量、沟通、达成共识，甚至要面对参与迫害的人员，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是摆在我面前的极难逾越的难关。我第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，走了一个上午，却一位同修也没见到，一个房门也没敲开。最后我来到一位同修家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我一遍一遍地敲响房门，毫无回音。这时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实在走不动了，进去歇歇脚，弟子绝不偷懒，一定继续出去找，您让同修给开开门吧。这时同修睡眼朦胧地把门打开了。我们又辗转地找到了另一位同修，我们把迫害消息告诉了所有能告诉的同修，让大家正念否定迫害。我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找到了一位当地同修，我们辗转地找到一位被迫害同修的家属，也是我们的同修，可是约了几次都没有见到。后来同修传信说，那位家属问他，你找的人靠谱不？我一下子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因为我不靠谱，根本没有经验，什么法律都不懂。我停了几天，可是却传来一位同修被绑架回来后离世了。我再一次回到家乡待了几天，却收集不到任何信息，也联系不到同修家属。我决定放弃了。我给一位同修发消息，说明了情况。同修说，这件事是整体的事，十多人被绑架迫害的大事，没有整体的配合，你一个人做不了，不要强为。看到同修的回复，我给自己的放弃找到了理由和借口。我又给另外一位从来没有联系也不认识的，但是有营救经验的同修发了消息。这位同修说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一个人就够了。同修的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。是啊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还执着有没有人配合吗？ 我决定要一人一力承担起这个十几位同修被构陷的案子。之后我开始听明慧广播，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，不懂不会就反复的听，每听一遍我都有收获，每听一遍都能从中学到下一步该怎么办了。同时我摆正基点，不执着同修回来这个结果。我知道这是我选择的一条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正实法之路，这是另外一条不一样的修炼路。面对面讲真相时，这个人不退再找下一个，可是营救这件事却不通，比如家属工作做不通，就没法进行下一步。再去我当时唯一可以找到的一位同修家时，想找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沟通，有同修提醒我说，被绑架的同修都是被跟踪监控很长时间的。还有明慧网前不久有一篇文章提到，被绑架的同修回家后，派出所警察来家里，把放在摩托车排气管上的监听器取走了。同修也告诉我注意安全。我在发着正念往同修家走的短短几分钟的路上，我问自己要去吗？回答是，一定要去，见不到这位家属，一切都无法进行下去。此刻我脑海里回想着四个字，形同虚设。我知道师父时刻在身边保护着弟子，但是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因为害怕，虽然屋里开着灯开着窗户，但就是不给我开门。此次我没有见到同修家属，我先后四次在不同的时间段前去。最后一次我站在门外，心想今天我必须见到这位同修的丈夫。我在心里发正念，我再次敲响了房门，里面立刻有人问，谁呀？这一刻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，我知道这扇门打开的同时，这次的营救之门也同时打开了。同修的丈夫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位同修家属的信息，那位被迫害同修的家属，他没有修炼大法，之后付出了很多，一直与我们并肩前行。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，其中蕴含了师父多少苦心的安排。一对夫妇同修同时被绑架，家里只有两个孩子，刚刚成年。我第一次去他们家里的时候，女孩哭着诉说自己想给爸爸妈妈请律师，但是自己人微言轻，家里的爷爷奶奶、叔叔大爷等众多亲戚都不同意，她自己也联系不到律师。女孩尤其讲述了自己的姥姥非常反对她父母修炼。我跟她说，你已经成年了，法律规定你可以做委托人，如果因为费用的问题，大家都会想办法，你不用担心，不牵扯他们任何人，你完全可以做主，决定要不要请律师为自己的父母维权。最后，女孩决定让我帮助找律师。律师来的当天，女孩的爷爷、舅姥爷、叔叔都来了，他们怕我们请律师骗孩子的钱，支付律师费用时，女孩把钱拿出来了。但我没有让他出，我决定这个钱我们大法弟子出。这个钱不只是律师的费用，而是能挽救同修的亲人，换来他们的理解和认可，也给女孩在家里争取一些支持和肯定，减轻她所面临的压力，为她以后能够积极配合打下好的基础。之后的一天，女孩说，那天爷爷回去就跟她说，律师很好，那个同修指我说，我说的也很好，虽然话不多，但是句句说到点子上了。对于一个不会说话的我能得到这样的肯定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其实我只是站在律师和家属的角度，让他们相互理解，共同努力，我们尽心尽力就好。接下来律师写的法律文书相关的材料，我都让女孩给家里所有的亲戚们看，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亲人没有犯法， 法轮功学员是最好的人。女孩妈妈回来之后，女孩姥姥的态度也没有那么不好了。过程中，每一位家属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他们能否得救，可能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。第二部分，整体的正念。虽然同修对我说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一个就够了。在师父的鼓励下，我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。但是我悟到，我不能一个人做，而是要整体的配合。第一个律师给看守所打电话，询问会见手续时，看守所说，要两地核酸检测结果原件，两地备案，要律师与家属所有人30天的行程资讯，会见还要预约到一个月以后，要监管支队批准，公安检察院律师才能进入看守所。后来直接说，外地律师就不要来了，外地律师一律不让见。上述条件对律师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，把在来路上的律师吓回去了。我知道现在需要同修整体提高认识，达成共识了。我开始一个一个的找当地的同修交流。10天后，我们成功的破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要求。两名律师成功会见了同修，包括到检察院阅卷都非常顺利。我们非常感恩师尊的慈悲鼓励。再一次感受整体配合力量的是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，我们里外同修整体配合，达成共识，成功阻止了这一次的非法开庭。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视频开庭大势所趋的环境下，因为同修们一致不同意视频开庭，非法庭审没有进行下去，案件终止了。最让人高兴的是，一位同修无罪释放回家。律师说，在全国做无罪辩护这么多年，真正能做到不起诉无罪释放的案例，相比来讲是少之又少的。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，证明了我们使部分众生明白了真相，他们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法院非法开庭当天，最少有十几辆同修开的车去近距离发正念，还有同修坐大客车、出租车去的，包括外省外市的同修都不辞辛苦开车前来。这一次大家都很重视，很珍惜这难得的整体配合的机会。这次很多同修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近距离发正念，有的老年同修坐在狭小的车里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身体正直，一丝不苟。有的同修说，这一次感觉到正念特别强。没有来到现场的同修都说，以后再有这样需要配合的事告诉我，我也要参加。也有上班的同修请假自己在家发正念，因为不知道进展，也是一坐一天。非法开庭的当天，当我知道有众多同修前来近距离发正念的时候，我发出了一念，我们大法弟子要形成一体，解体邪恶，救度众生，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，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和律师的正念。我知道在另外空间，这就是正邪大战。这段时间通过律师们的会见，也给里面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增添了正念。大家都做得很好，几位同修都拒绝被非法开庭，不出监视，不配合，后来被强行拽出。一位同修在法庭上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就是好，真善人就是好。被迫害的同修们感受到了大家的加持，受到了鼓舞。开庭的头一天，五名同修的家属和三名律师去检察院、法院、纪检、中法、中检等地控告检举。鉴于外地开庭的情况，律师头天晚上说，这一次几个地方政法委的人员都会参与，如果拉了警戒线，家属要设法快点进去。结果到了法院，就跟没有这场开庭一样，没有警戒，没有拦路，没有盘查。之前还说可能会阻止律师到法院要分开住，别被堵在一块儿。四名律师分开3个地方住的， 结果也没有遇到阻碍。所有家属和律师都顺利地进入了法院，到了非法开庭的庭外。同修们整体正念的威力已经把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打散，使他们形成不了邪恶恐怖的环境了。第三部分，师父的鼓励。面对疫情期间的各种限制政策，要想见到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有些难度。我决定写一封劝善信，信中讲述了我们全家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体会，我们被迫害的经历，参与迫害人员遭恶报的实例，启发参与迫害人的善念，唤醒他们的良知。之后我给参与的律师、同修家属、同修看了这封劝善信。一位律师留言说，字字珠玑，振聋发聩。一位同修家属说，震撼人心。同修说，这文章写得真好。我把劝善信大量复印邮寄给两地公检法司、政法委人员。在写信封时，有人说，这样写给敏感部门收，会不会被扣押、被筛选出来？能不能到达收信人的手里？神奇的是，这些信下午送出，第二天上午，一名同修家属去派出所办事，就看到这封信已经邮到了。看信的人还说，字写得挺好看，拿回去看看。事后抄写这封劝善信的同修说，他在抄信的时候就想把自己的慈悲融入到这封信里。我在写信封的时候也想，让这些信带着大法弟子的慈悲和正念到达收信人的手里，谁也拦不住，因为众生都在等着得救。一次我去几百里外的地方会见同修，回来时我们惊喜地见到了纵向的彩虹，彩虹从地上到天上无限延伸，像极光一样。律师还拍摄了照片，并且录了像。第四部分，修心的体会。一，怨恨。怨恨这个共产邪灵的产物真是害人不浅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抱怨当地同修没有积极的营救被迫害的同修。我决定做营救之后，又因为事情太多，就开始抱怨没人分担。我一个人要联系律师，要跟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沟通。要了解同修被迫害的信息，参与迫害的人员，跟踪报道，举报恶人，做真相传单和粘贴，找车，找司机，接送律师，写劝善信，学着写各种法律文书。有一天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交通工具，一天接待了四位律师，还要应对对我的各种说法。我把要做的事一一摆出来跟大家说，谁能做啥，谁就赶紧承担起来。结果有同修说，我们都有家有业，不像你啥牵挂没有，我们也不擅长那些，就会面对面讲真相。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，不是我没有牵挂，而是我放下了这些牵挂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。我暂时不去工作，一年只有3000元钱左右的生活费，还多数用来在来回奔波的路费、吃饭上了。忙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顿饭，白饭泡水，吃咸菜。神经紧绷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不能懒惰，不能自我，不能极端，不能急躁，平和理性，全力以赴，尽心尽力。一位跟我配合很好的同修突然说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，别被你带偏了。听到他说的，我被打击得起不来床了。我问自己，这些不是做之前就想到要面对的吗？ 怎么真来的时候还是过不去呢？我开始放下一切，学法。到凌晨四点多，我学了一遍转法轮，第二天又学了一遍。在一周之内，我看了五遍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我释然了。后来一位被绑架的同修正念回来了，我想这位同修回来能弥补我的不足，最重要的是可以用被迫害家属的身份堂堂正正地接触公检法人员，给这部分众生讲真相了。因为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中除了常人就是小同修，可是事与愿违，这位同修根本不上前，还是让孩子出面，除了能一起去近距离发正念之外，其他的事都不是我预想的做法。我觉得作为被迫害家属都不想深入参与，那我一个外人算怎么回事呢？这一次我对同修的失望一下子达到了顶点。非法开庭后，同修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，我回复我打算退出了。这几个字发出去的瞬间，我就知道我上当了，我让怨恨这个邪灵钻了空子，使我和同修产生了间隔。可是我已被魔性带动的没有理智，抱怨的心理一发不可收拾，怨同修，怨同修家属，怨律师，甚至怨恨自己没有做好，不争气。同时我知道自己这个退出的决定有多么的不负责任。开庭过后的几次律师会见我都没有去，我忘了自己排除万难做这件事的初衷。十天后，另一位律师前来会见，因为他是我极力邀请过来做代理律师的，我不去说不过去，所以我还是去了。我虽然已经没有了那么强的人心，但是还是没有放下。不久后，同修告诉我，有一位同修家属在梦中见到了师父，还说我与一位不修炼的同修家属一同在师父的身边。此刻我彻底放下了没有人参与、没有人配合、没有人商量的抱怨之心，因为这是我的选择，我需要坚持，而师父早已把最好的搭档安排给了我，我却以他是常人不修炼为由，忘记了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这位不修炼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确实是非常配合我们，从我联系到他开始，他就放弃了国外的工作，毅然回国，直至今日他仍然没有工作，坚持不懈地奔波，他为了这个案子跑前跑后没有怨言，我给他的一些我觉得不好做的事他都接受，而且完成得很好，他面对法官的流氓嘴脸还能笑对平和地讲道理，听到法官的侮辱语言他也不怎么生气，并说我想我得感谢他，他让我真切地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。他总说不管结果如何，努力过就不后悔，为了减轻亲人的被迫害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。我也明白了，旧势力巴不得我们相互埋怨，产生间隔，不能配合，没有整体，救不了人。我一定要谨记师尊的教诲。师尊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中说，不要抱怨，守住你的善。二，渡劫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在我的修炼过程中，因为妒忌心不去摔过大跟头，但是我仍然不会修。在这一次的配合中，妒忌心再次表现了出来。比如一位配合的同修，一周能背一讲转法轮，我就妒忌他有那么多的时间学法，而我有时却忙得一天只能反复地背一句法。看到有的同修夸赞被迫害家属同修您做得真好时，我心里就不平衡，而不是真心为同修做得好而高兴。以前我根本认识不到这就是妒忌心， 这一年多的经历是我现在能在这个肮脏的念头冒出来时，就马上抓住它，认清它，解体它，使这个妒忌心再也不能间隔我和同修，使我真心的为做得好的同修高兴。在同修遇到挫折时，我会真心的帮助同修渡过难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妒忌心是我排斥同修，不想与同修配合，这就救不了人。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想着救人，不忘誓约，不忘使命和责任，这些人心都挡不住我前行的路。因为这不是个人修炼，而是讲真相救人，什么也没有救人的事大，任何干扰我统统都不要。妒忌心也一样，我都不会让它阻挡我主师正法的修炼路。三，怕心。我觉得在关键时刻，不能让怕心挡住我们的路，阻碍了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去完成我们的使命。可是怕心出来时，真的是看谁都像是跟踪的人，看哪儿都有摄像头，去哪儿都觉得不安全。一次，我和律师还有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办完事后，去饭店吃饭，出来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警车，我的负面想法就来了。我想，不会跟踪到这里了吧？但我马上就想，这都是假象，我才不承认呢，我该干啥还干啥。还有一次，律师过来到法院阅卷，早上要起床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一堆的鞋子，像山一样的高，我还在鞋堆里找到一只很合脚的鞋，穿上了。起床后，我跟家人同修说，这个梦是不是点化我有邪恶，要不这次别去了。可是已经安排好的事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出门后真是不顺利，因为路不熟，车几次走错了路。这时我也觉得是不是师父点化我，这次就不去了。可是同行的同修说，你得正面看问题，是邪恶害怕你去，所以演化假象不让你去，那就更得去了。我把心一横，去，什么邪恶也挡不住我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去了就是解体邪恶，就是救度众生。等我们到地方时，家属和律师已经从法院和检察院出来了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感觉20多年从未有过的怕心都出来了，真是不知在哪儿待好了。原因是我跟几个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商量事之前，我告诉他们把手机都处理好，结果我们说完话，我才知道那手机处理的跟没处理一样。回来后我这个怕心就翻上来了，我心想这下可好，啥也不用隐藏了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这要是被监听，要做的事让人家都知道了。按计划，第二天要跟同修家属按照导航，一个一个律师事务所走一遍。我们准备了一兜子的法律材料，准备给本地律师看看，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。结果走了两家律师事务所，车就坏了，我把家属留下修车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去后我就不敢出屋了，觉得哪儿都不能去了，怕心出来了。我想，我不能去做事了，得在家调整，把怕心修掉后再出去。结果一天后，我邀请了3个月也没有时间的一位律师，突然说今天有时间要过来。我一下子懵了，我这正在家修怕心呢，我不想出去。可是机会难得，好不容易一周一次邀请的诚意才打动了这位律师前来，不能错过了。因为被绑架的同修多，需要的律师也多，各个方面都合适又有时间能过来的律师真的不多。而且因为此时中共病毒疫情骤起，很多地方都封了，律师下次再来是什么时候真的难说。此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如能横下一条心， 什么困难也挡不住，我说那就没问题。我想，我要横下这条心出去见律师。在家修怕心永远也修不去，只要我走出家门，怕也自然就不是怕了。我走不出家门，就修不掉这个怕。我决定走出去，马上跟律师定时间地点，联系同修家属，联系司机和车。这次的一切异乎寻常的顺利，结果也是最好的。这位律师代理的同修后来被检察院予以不起诉，无罪释放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·走出死关》经文中说，怕心会使人干错事，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。我们真的要分清什么是理智，什么是怕心。有时候用理智当借口掩盖怕心的行为，真的阻挡了我们救人回归的路。如果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怕心是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上当了。如果说这一年多来的修炼经历让我脱胎换骨，那么这次的交流使我又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找回了开始下定决心走这条路的初心。我想，不能让邪恶肆意地迫害同修，同时也毁灭着众生。我要记住师父在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》中的教诲。师父讲，修炼如初必成。我会始终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《大学教师的狱中奇遇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号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为了维护法轮大法，我多次遭受中共的迫害，被非法关进黑窝。刚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，我总是梦见自己在开飞机，可是飞机刚要起空，就差点碰到高压线，只好又降落到地面。当我心中装的法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终于在有一天的梦中，我驾驶着飞机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。第一部分，看守所里的奇遇。1999年720之后，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被绑架之后，我被非法关进长春某看守所。一进看守所，我看见了几十个监舍，感觉阴森森的。狱警带我往里走，我被关进了其中的一个监舍。作为一名大学教师，一生为人正直，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关进牢房，所以心里还是有点害怕。因为我以前听说过，后被关进来的人会遭到先进来的人毒打。我马上想起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法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，我就不那么害怕了。一进监舍，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我，气氛压抑紧张。这时有人发问了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。他又问，你老家在哪里？我说是某县某镇。他说，那你还得管我叫二舅呢。我说，我不认识你，怎么管你叫二舅呢？他说，你妈妈有个姑姑，30多年前 从老家搬到长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知道，我妈妈经常说起他。他说，我就是他的儿子，排行老二，所以你得管我叫二舅。你妈妈以前去我家时说起过你，所以我知道你，也说过你们都练法轮功。我母亲确实有这个亲戚，他们之间有联系。对这个二舅，我只是知道他的姓名，30多年来我们从没见过面。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这个特殊的地方，我们见面了。他是因为打架搞黑社会被关进来的，他还是这个监舍的牢头。其他犯人一听牢头是我的亲戚，马上都过来溜须拍马，给了我很大的关照。那一刻我知道是师父为了保护我，让狱警把我关进这个监舍的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？师父让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在危难时刻帮助我，我的心里感谢师父的保护。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奇遇。时隔一年，我因为再次进京维护大法，又被非法抓捕，被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，只是换了一个监舍。我想这一次恐怕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，遇到亲戚当牢头了。当我被推进牢房时，里面的一个人高喊，某某，你又进来了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去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舍的犯人，现在他转到这里来当了牢头。他很有正义感，他说，我一看中共这么打压法轮功，就知道法轮功肯定是好的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学，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。这个老大还真开始学练功动作了。他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非常照顾，这一次我依然没有吃什么大的苦头。第三次我被关进外地看守所，是因为我在外省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被非法抓捕。没过几天，里面的一个狱警问我，你认识阿荣吗？他给你存了1000块钱。我奇怪地问，你怎么认识我的朋友？狱警说，他是我的小舅子。阿荣是我在这个地区唯一的朋友，没想到他是这个狱警的亲戚。我给这个狱警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从那以后他对我非常照顾。我三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，三次都神奇地得到了帮助和保护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一路保护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。第二部分，教导员说，退休以后我也要练法轮功。我所在的监室里有一个因贩毒被抓进来的人，他得了大肚子病，肚子胀得鼓鼓的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病就会好。他念了一个星期，肚子就消下去了。所长和教导员得知此事后，都觉得法轮大法很神奇。这个毒贩有个同案的人，被关在另一个监室里，因为长期被关押，得了风湿性心脏病，看守所里的医生根本治不好。所长和教导员就说，把某某某，那个同案的人，也转到这间来，让他也学法轮功吧。只要人别死在这里，我们就没责任了。一会儿，两个犯人就把那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架了进来。我就教他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诉他，心要诚，要真心相信，否则无效。他刚念了1个多小时，就不用人搀扶，自己能走路了。他激动地一边走一边高举着双手大喊，
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看守所的所长教导员目睹了这个奇迹，教导员感慨地说，原来法轮功真的这么好啊，电视里那些全是骗人的，等我退休以后也练法轮功。这些事让狱警和犯人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却被非法关押，真是太不公平了，共产党就是邪恶。但是看守所没有权利放我，所以他们就给我多一点自由，允许我随意走动，这样我就能在院子里给更多的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了。几乎看守所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有些人在念，都在受益。第三部分，突破邪恶因素的间隔。我刚刚被关进黑窝的时候，由于心不稳，我的脑子里几乎想不起大法了，我浑身难受，软弱无力，不停地咳嗽。好在我很快地意识到是邪恶因素在往下拽我，企图间隔我与大法，这我绝对不能允许。我使劲地想师父的法，使劲地想，终于想起来一句法之后，我就马上在本子上记下来，然后我反复背，反复念，很快我就又能想起一句法，赶紧又记下。逐渐的，我想起来的法越来越多，随之我的身体也越来越有力了。后来我被非法判刑，被关进了监狱。刚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，我总是梦见自己在开飞机，可是飞机刚要起空就差点碰到高压线，只好又降落到地面。当我心中装的法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终于在有一天的梦中，我驾驶着飞机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。我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大法，她经常在给我的信中夹带着法轮大法的内容，比如转法轮的目录，还有师父的心经文等。这对我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思想不脱离大法有很大的帮助。后来狱警知道我的信件中有法轮大法的内容，就把我的信件扣押了下来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我绝食抗议，要求警察出具扣押清单。后来他们把扣押我东西的清单打印了出来，让另一个队长拿给我。结果阴差阳错，这个队长把所有的信件都拿给了我。我快速地把有大法内容的信抽了出来。我刚刚藏好给我清单的这个队长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匆匆忙忙地跑回关我的监舍，让我把所有的信件交给他。他接过去查了一遍，没找到有大法内容的信件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奇怪，哪儿去了呢？然后转身回去了。第四部分，队长大病一场。监狱里搞所谓的反某教展览，污蔑诽谤法轮大法，我去找队长告诉他，不要跟着中共邪党诽谤法轮功，会遭报应的。他说，没办法，是上面给的任务，我只能这样去做。我突然想起，我妻子以前曾经把公通字2000年的39号文件寄给了我。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文件贴到监狱的宣传栏上呢？我用毛笔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明确公布的14个邪教如下，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请监狱领导与该文件保持一致，停止污蔑诽谤法轮功。 当我把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却突然感到非常的恐惧。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中，我这样做会不会受到更严重的迫害？会不会被关小号？会不会被加刑？但是我想起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脑海里一出现被迫害的想法，我就马上否定它，排斥它。第二天，我把39号文件及我的声明贴在了宣传栏上。队里所有的在押人员都看明白了，是中共邪党在污蔑法轮功。这个邪恶的展览进行不下去了，只好灰溜溜地拿走了，我也没受到任何处分。展览撤下来的第二天，队长就不来上班了。一个多月后，他才来。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：“我病得快要死了，在医院里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呀。医生说我阴气太重，我身体这么壮，什么是阴气太重？”我说：“你谤佛谤法，罪业太重，招来了邪灵。邪灵不就是很重的阴气吗？你不要认为报应指的都是人的打击报复，有的报应是神佛慈悲于你，就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。神佛给你一个教训，让你以后不要跟着中共邪党污蔑法轮功，迫害大法弟子。你诚心的反省自己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大法师父会慈悲于你的。”他听明白了，给我拿水果端茶倒水。第五部分，队长说，真善忍肯定没错。这件事之后，我认识到中共邪灵对这些警察的毒害太深了，只有告诉他们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才能唤醒他们。我要写信告诉他们这些。刚一这样想，我马上又挺害怕，在邪党的黑窝里揭露他的邪教本质，会不会被加刑？会不会受到刑罚？我马上否定他，救众生不会受到迫害。我告诉自己，念一定要正。于是我着手写了，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邪教？从马克思加入撒旦教，到中共邪灵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恶，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？写完之后，我反复修改，反复战胜自己的怕心。几天后，队里找我谈话，我就拿着写好的稿子去了队部。屋里有很多狱警，还要给我录像。我心想，录吧，给更多被邪恶操控的人看看。我稳了一下心，排除一切害怕被迫害的念头，开始读我写的稿子。我在读的时候，警察都默默地听着。读完之后，我让警察把信件交给监狱长，狱警让我回监舍等消息。过了两天，另一个队长要找我谈话，据说这个队长打人特别狠，我不知道他找我会发生什么事。到了这个队长的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队长在电话里说：“太嚣张了，把他扣起来。”我心里一惊，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不承认迫害。队长打完电话后，看到了我，乐呵呵地招呼我进去。他一边给我倒茶，一边告诉我，有一个犯人顶撞队领导，太嚣张了，把他扣起来了。我的心放松了下来。他紧接着对我说，你不是犯人，我今天也不是警察，我们是朋友，在一起好好聊聊。我虽然不懂法轮功，但是真善忍肯定没错。我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， 从队长那里出来，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、二十年讲法中的法。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，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，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，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，才能干扰不了你，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，才会走得很顺畅。这些年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三次，被非法判刑四年。在被非法关押中，我尽自己的所能讲法轮大法真相，证实法轮大法好。我几乎没有受到狱警及犯人的迫害，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空就背大法，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放下人心，与人为善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我得到了师父的保护与加持。
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